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但是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短暂时间里面，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把自己准备好，我们去接受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也求大家，求圣灵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健康的圣灵去接受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有讲两章，第一章是17，第二章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是讲到耶稣的那个接受被捕跟审判，所以我们是会是18章跟19章连在一起讲啊。先讲17章啊，17章可以讲是耶稣在受难之前向上帝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他为自己祷告，是1节到第5节。第二个是他是为门徒祷告，是第6节到第19节。然后是为教会祷告，是第20节到第26节。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为自己祷告。简单而言，耶稣为自己祷告所求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求父荣耀他。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到了荣耀这个字。其实荣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是经常看到的啊。可以讲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荣耀这个字的次数比任何一卷圣经里面都多啊。所以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墨尔本有一家教会叫荣耀堂，听过没有？在波文的啊。他们建堂的时候，他们是在台湾建堂的，是在高雄建堂。建堂的时候，他们就大家在几个发起的弟兄姐妹，他在讨论将来教会叫什么名字。后来他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看到荣耀这个字这么多，所以就把自己这个教会改名叫荣耀堂啊。这个录音可能传到那个荣耀堂，他可能说我篡改他们的事实。可见荣耀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主题之一了。这个荣耀并不是一般的荣耀，我们一般荣耀想到的话都是富贵荣华啊，但是这里的荣耀是指向上帝拯救的计划，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也就是记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舍己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在这个耶稣为自己祷告是比较短，他这里只有五节经文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权柄，他说除了审判之外还有赐永生的权柄啊。另外一个就是永生，他说认识上帝和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就是永生啊。然后就是然后也讲到耶稣的意愿，他说盼望完成使命后他能够回到父的身边，与他共享永恒的荣耀。所以这个五节经文里面主要是看成有四个重点在里面。然后第二部分是为门徒祷告，耶稣为自己祷告我们刚才讲到他不是太多，但是为门徒祷告却有14节之多。这个门徒跟门字好像很多时候都打错了，都写我们的门了啊。可见耶稣的是多么的爱他的门徒。正所谓刚才我们以前我们在13章1节里面所看到的，耶稣说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向父祈求呢？这里可以看到有几个原因在里面。第一，门徒是父所赐给耶稣的。第二，门徒是领受并遵守主的道的。第三，门徒是真的知道耶稣的。第四是门徒是荣耀基督的。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所以耶稣就为门徒所祈求了。耶稣为门徒祈求有三个要点。第一是他祈求门徒们是门父保守啊。第一，保守他们的合一的精神。第二，保守他们有在世界上得到安全。第三，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另外他也祈求门徒是不属这个世界的，真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是在世界里面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祈求上帝保守他们在世界里面但不被世界捆绑。这个好像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不知道今天何牧师怎么讲这个关于同性恋这个婚姻的方面，这个好像是一个潮流啊。全世界有25个国家地区已经全境都是同性恋婚姻合法的，但是好像一个潮流一样。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 不要被这些世界潮流所捆绑。哦，世界上这些先进文明的国家、富裕的国家，他们都是同性恋婚姻合法的，那我们也是应该顺应潮流吧，我们也要投这个 yes 这样。所以这里圣经讲到是我们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捆绑。然后就是他也求父可以保守这个门徒可以成圣生活。他说信徒不但要离这个世界而去，不但不离这个世界而去，而且还在世界里面发光发热。所以要做这一点的话，他们必须要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心态。所以他们要分别为圣的秘诀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认识真理，第二个是效法基督。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在门徒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又要做到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是挺困难的。所以没有圣灵的保守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第三部分是为教会祷告啊，他圣经里面讲到是为那些信他的人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教会了啊。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将来的教会。实际上20节讲到信我的人啊，这一看到耶稣已经看到教会将来的发展，将来教会会很多很大，很多人信主，所以他们就为这些人祷告。他们祷告的，他有三点祷告。第一，教会有属灵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说表面的合一，而是真正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合一啊。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了，我们教会来几百年来都讲教会的合一。所以耶稣说他也在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将来教会合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教会会是越来越多，但是合一像是为了越来越困难，所以他就为教会的合一祷告。第二就是他为教会在世上的影响力祷告。他认为教会建立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时候，教会就是了影响世人的，影响外面的人的。所以正像我们宣道堂的意象一样啊，我们宣道堂意象大家也还记得吗？我们的意象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这里的话，耶稣就是说我们要教会将来在地上面，在世界上面，就是有这个影响力，要去影响这个世界。教会如果没有影响力的话，它肯定是被人家影响，那个这个教会肯定是不会发展下去的，因为它慢慢的就跟其他人没分别了，它就你们什么我也什么这样啊。教会有奉于主的荣耀，这就将来教会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就祷告说，这些教会他如果真的是神的真教会的话，他将来一定是可以有一个他的荣耀。就像我们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接被提的时候有教会被提，所以这些教会真教会他们都会被提的。这里就可以看到耶稣给他们有一个信万爱的应许啊，他们只要相信耶稣，他们就有盼望，教会充满爱的，所以他这个应许在里面啊。我们问题一，我想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祷告文啊，主导文啊，所以我就问一下，就是17章的祷告和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做一个比较。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很明显，第一，主导文比较短，它只有5节经文。另外，主导文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它教导我们祷告的基本格式有：第一有赞美，第二有感恩，第三有认罪悔改，第四有祈求。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祷告的一个模式，就是赞美、感恩、悔改、祈求啊，这就是我们主导文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工整而且丰富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教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你看耶稣那个主导文的模式吧，你就这样一步步祷告吧这样啊。但是当然了，祷告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并不说一定要遵守这个模式的，你可以怎么样祷告都行。圣经说就算你不祷告的话，圣灵也可以替你哀叹的祷告，他也会教你是吧。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遵守这个主导文祷告的模式，但是主导文最起码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范本。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17章祷告 可以讲是福音书中最长的一篇祷告，它比主导文要长了四倍啊。历来学者对这篇祷告都非常的推崇，他很多名称给他，有些人称他这篇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因为耶稣的身份就是个大祭司嘛，所以叫大祭司的祷告。有些人也觉得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祷告，因为耶稣是替那些门徒祷告，要求门徒是可以分别为圣的，也祷告教会，将来教会也是可以影响人家，也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也有人就干脆讲这个是耶稣的祷告啊。但是其实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名字是可以完全正确无误地表达出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耶稣的祷告，因为没有一个名字是可以把这个祷告的这么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啊。这篇祷告文可以讲它是不但谦卑，而且祷告的内容丰富非常丰富全面，它包括了为自己祷告，又包括了为门徒祷告，又包括了为教会祷告。所以此外它也有一定的释放作用，如果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里面讲到举目万天，而且他祷告的时候必定提到父啊，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学的东西，就是他就表达了祷告是多么的情真意切，他真的像一个父亲儿子跟父亲的一种沟通一样，他每次用父啊父啊这样，而且举目万天，你讲他心里面我们知道这多谦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父在天上，所以我们是抬头仰望天上祷告，这是第一谦卑，第二有信心，因为知道我们祷告的神在天上面，就算我们在家里面躲在房间里面祷告的时候看不到天，但是我们也会父啊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作用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基督徒是否应该入世啊？所谓入世的话，就是跟他们学习他们呢，或者是跟他们讲难听点就同流合污了啊，就是适应这个社会这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点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有人说你要向他们传福音，那最起码你要知道他们事情，而且你们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就反对，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能入世的，我们是属这个世界，但是不入这个世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在所以在大家在小组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人怕近墨者黑，所以很多基督徒认为好像政治就是属世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宗派，比如讲是他是门徒是不能当兵的，不能参政的啊，最典型的就不能当兵了，因为当兵圣经教导我们爱嘛，是吧？当兵的话你拿起枪来打死人的话，这叫爱嘛，是吧？所以
钢锯岭里那个
啊，所以就是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安息日叫做什么，这个我们叫安息日会的教堂里面，安息日会的教堂的他们的宗旨就是门徒不能当兵了啊。所以这个钢锯岭的那个主角他就是安息，
他只是说我不杀人
了啊，他就是安息会的会员，所以他是不能拿枪杀人的，所以他这个电影里面就反映出他这种心理上的。
他当了卫生兵，我觉得钢锯岭嘛，前一阵美国拍那个，就是拍的大片也算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好像很多宗派比较极端一点的，比较我们称他为可能是异端的，比较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他们是不能当兵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了，因为圣经里面是很多教导是教导我们他教导我们是地上的政权也是神所容许建立的嘛，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从政呢，或者去应该做这些事情呢，但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平衡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了。嗯，而且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有关门徒祷告里面他也讲到基督徒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还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和做盐，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值得反思的啊。所以关于这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也在看看自己的身边的人了，其实我也做得不好，比如讲大家可以 自己反思一下，其实你们身边现在有没有，你没有发觉，突然发现有一点，就是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这个好像我们出现了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哦，就是你自己看看自己身边有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呢？我们好像都是星期天教会，星期六小组聚会，星期五什么探访了，或者都是来来往往，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好像都没有非基督徒，这样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向人传福音呢？传来传去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了。所以有人说教会是一个封闭的群体，这种心态是一种传福音的大忌。如果我们把自己教会好像，哎呀，外面的世界都很乱很坏，小孩出去就学坏，所以我们都在家教会里面聚集，我们来来回回都教会聚会，这样我们视野就非常的窄，而且我们很难传福音，这个是自知的思想了啦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为免沾染这个世俗，竟千方百计避免与未信主的人有接触，所以为此缘故他们就很难就像那些未信主的人有沟通的渠道，而且没有他们跟他们建立真正的友谊的话，你所做的见证都非常生硬和不自然，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了解对方啊。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世界，去跟世俗人做朋友，并将福音传给他们，但入世的时候要保持警惕，并要牢牢记住我们自己的尊贵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大祭司，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 的神的子民啊啊！所以我提议了，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啊，逐流，我们要保持贵族的精神。大家如果听过我上次有一篇道叫做与众不同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叫做贵族的精神。贵族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文化教养，文化教养是抵御物质主义的诱惑，不要以享乐为人生的目的。第二就是我们有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社会的精英，所以我们要严于自律，我们要珍惜荣誉，辅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会与国家的责任。第三，我们有自由的灵魂，我们有独立的意志，我们敢于向权力或金钱说不，即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就像这次的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投票一样，可能你看到身边人或者那些人，很多人都会投 yes，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自由的灵魂，我们应该有独立的意志，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并不是说人家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在这一方面基督徒是应该要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受身边的人左右啊，人家送小孩去哪里我们就送小孩去哪里，人家小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去看一下我们小孩是在神的恩赐给他哪一方面，我们就是因为随波逐流，人家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很忙了。刚才何牧师所说的，就真的非常搞得自己非常忙，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我们就真的要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入世但不是属这个，我们属这个世界，但是不能跟他们入世一样啊。问题三，耶稣在17:20-26里面多次提到合一，请问什么是教会的合一呢？教会的合一是大家心里面一想起来教会的合一，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一个大教会啊，全世界的只有一家教会，最好是以后全国墨尔本华人教会里面都是叫宣道堂，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啊，这就合一了，没有其他教会的什么什么荣耀堂、什么施恩堂、什么颂恩堂，这些都不需要的了，大家都是一家教会，全部叫最好都叫宣道堂最好了，
这样教会更不容易合一。
所以我们心态上面都是有这样的心态了，教会我们想到的合一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一家教会就叫合一呢？但事实上 我们的基督教发展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派啊。我们不要讲一家家教会，我们有不同的宗派，说好像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是吧？还有我们叫做独立教会是吧？就像圣公会里面到处都是有很多很多家的圣公会在里面，所以这些教会无论在很多细节方面可能大家都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我们的宗旨都一样的，我们都是坚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也坚信圣经是无误的啊，我们是高举圣经、高举基督、高举神的荣耀，也高举救恩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我们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追求一个全世界只有一家教会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合一而多元化。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合一的心，全世界只有一家教会的话，正如刚才那个所说的就是真的不是健康的思想，这样的话就是独裁了，就觉得好像都是我的对的，所以所有教会都不应该的，只有一家教会，这个就是可能会走向以前天主教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情况，他称为自己为是大公教会啊，就是唯一的一家最对的教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教皇就教宗他们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他们可以加自己思想进去，这是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吧？所以合一并不是表面的合一，圣经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是合一是圣灵上的属灵的合一，属灵的合一我们是应该彼此尊重，所以在很多时候圣经所说的叫做恩慈相待，就算你跟我的很多细节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是坚信三一真神的，只要你是坚信圣经是无误的话，这个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合一啊。很多细节方面真的有不一定是说我们要真的去计较得很厉害，比如讲敬礼啊，是不是浸在水里叫敬礼呢，还是洒水里就不是呢是吧？所以当然每个宗派他们有不一样的传统，我们始终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属灵的合一，我们要彼此尊重，叫做恩慈相待，这个叫做合一的多元化。这就是我讲的十七章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十八章和十九章的一到十六节，因为刚才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们要把十八章和十九章的一部分连在一起，因为十九章的一到十六节也是讲被审问的，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看讲啊。本章是描述耶稣被捕和被审的一个故事，其实耶稣已经早已预料到他被捕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但无意的去逃避，而且还从容不迫地挺身而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耶稣的被捕是十八章的一到十一节，耶稣的被审问是十八章的十二节到十九章的十六节。耶稣的被捕有关耶稣被捕这一幕记述相当的生动，我们觉得它 记载得非常的仔细，而且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可以想是应该约翰当时是在场的，所以应该是一个目击见证人的一个回忆。这里提到有一个园子，但约翰在这里没有提出他的名字，但如果我们依马太和马可所言，他就是克西马尼园啊。整个被捕过程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他有事前的特别准备，耶稣在知道被捕之前他要去祷告，然后交代一些事情，所以他已经做好完全准备一样啊。第二，他是甘心委身敌手，我们看到耶稣是叫彼得不要去反抗，所以他是非常甘心乐意的去给他逮捕的。第三，他讲到不要以武力对抗 啊，他叫彼得收起那把刀，这样啊，这样。至于第二方面，耶稣的被审，按照圣经的所记的话，耶稣被审共有六次啊，他被犹太人审判了三次，又被罗马长官审问了三次。被审于亚纳之前啊，那就是18:12-14，18:19-24里面，亚纳是那个大祭司的岳父，所以他开始是那边受审。好了，后来他又该亚法之前，该亚法就是大祭司了，然后另外又他被审于议会之前，最后他然后还有被审于比拉多之前，然后被审于西律之前，最后又到比拉多之前，所以总共加起来有六次的被审。其中我们看到是第三跟第五，就西律之前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我们主要是参考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就是议会之前，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我们也可以参考路加福音这样啊。关于耶稣的被捕跟被审，因为它是一个好像记叙一样，所以大家在查经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一下啊。现在问题一，讨论一下约翰福音18:11的意义。这里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那且可不喝呢啊。所以这一节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它意义在哪里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它不但清楚表明耶稣基督是甘愿委身抵守，还为我们示范了一个什么是不以武力抵抗。耶稣之所以甘愿委身抵守，因为他明白父的计划，并顺服父的旨意。在对观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说他祈求父将生命的苦悲移去，但他后来又同时又祈祷说，不要照他的意思，只要照着父的旨意。所以耶稣之所以不以武力抵抗，第一，他不想因为武力抵抗而殃及门徒，他真的希望真的不希望门徒被一网打尽。他知道他所拣选的和训练的门徒将来是天国福音的种子，所以他不想因为抵抗把这些种子都灭掉啊。第二，他知道以暴易暴不是解决不义的办法。他正如他在马太福音26:52说，把刀收起来，因为防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耶稣这种不以武力抵抗的思想影响非常深远的。今天很多的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些抗争的话，我们可以也他们也用一个叫非暴力运动来这个去抗议政府。比如讲我们最出名的，我们可以想到就是美国黑人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那种运动，它就是一叫做非暴力运动。另外我们也看到波兰团结工会这个例子，当时波兰工会他们在抗议政府的时候也是运用非暴力运动。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在这个神学上面来讲，有一种神学叫做解放神学啊。解放神学它就跟这个非暴力运动是正好相反的，他认为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黑暗了，而且解放神学的运动的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那些受压迫那些弱势群体说话的，所以他们有作为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基督徒，他们有这个责任为那些弱势群体说话。怎么样说话呢？就是拿起武器来说话。所以解放神学在南美洲非常的流行，因为南美洲是一个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嘛，所以很多的神父他们是鼓励拿起武器去对抗政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南美洲的一些游击队的那些人里面都是天主教徒的，像古巴的话就非常出名了，还有这些都是就是他们是就是一报一报的，就是因为要解放神学。但是我们现在考虑就是说耶稣所鼓励的是非暴力运动 啊，所以他耶稣是叫彼得不要反抗。第二，耶稣为什么被捕？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犹太人为什么要加害耶稣呢？第一就是宗教方面，耶稣不但经常痛斥法利赛人的表里不一，还管行神迹，多施恩惠，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并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从来都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也不相信耶稣就是等于神，他们在盼望着另外一个弥赛亚的到来去拯救犹太人。所以在这一方面，耶稣的所传讲的话就跟犹太人有非常的大的冲突啊。在政治方面，他们也很害怕耶稣能够振臂高呼，然后那些百姓会跟着他去反抗罗马帝国，所以他们希望耶稣的被捕是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在经济方面，耶稣不但不准他们在圣殿上做买卖，另外这些加害耶稣的犹太人都是那些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替罗马帝国负责管理和征收税利的。如果耶稣真的号召百姓造反的话，那他们就可能会得到罗马帝国的惩罚，所以他们的那些管理的权利了，或者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利都会可能都会损失，所以他们就去加害这个耶稣了。总之我们很多人讲耶稣的被捕可以讲是一个千古奇冤，因为他们犹太人抓捕耶稣的时候，他是不计较耶稣究竟做了什么坏事，而是质疑耶稣的身份。所以他质疑耶稣的身份，你是不是一个真的犹太人的王呢？你是不是基督啊？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样。现在美国纽约有个律师叫李敦啊，叫 Linton， 他曾经评论耶稣被捕，他说这宗审讯极为特殊，因为他们要查证的不是罪犯究竟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查证罪犯身份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情。问题三是讨论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故事对我们的意义。大家都非常的听过清楚，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啊。我们都一般都来讲都是批评彼得他是信心不够，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做出这样的事情，好像真的有点过分了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可以讲是大家非常熟悉和重要的一个圣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同样的记载，彼得不认主的记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作者他们是如何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呢？啊，照理来讲彼得三次不认主好像都做得非常秘密啊，就照理来讲他不讲的话应该是没有人知道的。可以想象，我自己想象到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话都是他自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后来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大胆地跟人家讲我也曾经三次不认主，这样。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圣经的作者才有把它记载下来。这件事情可以讲是一个人性的一个表现，我们大家不要去说彼得他信心不够，相反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也可能会三次不认主，四次不认主，五次不认主啊。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表现呢，也是一个怀疑和软弱是我们的人性。有一本书叫做《来做我的光》，英文叫 Come Be My Light。 这本书是记载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修女叫德雷莎修女的图丽莎啊，这个修女她的事情的。她作为一代的伟人德雷莎修女，就是现在她已经被天主教封圣了，叫圣人了。她在书里面也提到她经常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和她也怀疑上帝是不是与她同在，所以她很多时候都怀疑这个世界 到底有没有天堂的，还有他也怀疑上帝是不是存在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最要紧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隐瞒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在人的外面标榜的自己多么的神圣多么的伟大。我们应该就像彼得和德兰修女一样，我们要也要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也应该不要隐瞒自己的不光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改正。所以彼得在使徒行彼得他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可以讲是脱胎换骨，他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他为教会的建立贡献了他的一切，最后为主殉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说彼得他在死的时候他也是被钉十字架的，但是彼得他在感动之下，当他迈向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跟耶稣基督比呢？所以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我如果是钉十字架的话，那我要接受倒钉十字架，他就是倒过来钉的。我相信倒过来钉十字架可能所受的痛苦会比耶稣受痛苦会更大，因为正常的人的生理来讲，倒回来的血全部流向头的话，你当你这样的话受刑的时候，应该想象到的痛苦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很多都是受十字架死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要求都不一样。彼得是倒立十字架，然后安德路他是斜着这样去钉十字架的。他的故事就我们看到现在在欧洲的英格兰的国旗，英格兰啊不是英国的国旗，英格兰国旗是就一个交叉的嘛，就是一个倒的十字，就是那横的十字架这样倒过来的。然后英格兰是正十字架，苏格兰是倒过来十字架这样，所以他两个合起来这个米字嘛啊。所以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要求，他们认为自己是谦卑，认为自己是不可以等同于耶稣基督，就算他们要为耶稣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要接受更痛苦的十字架去考验自己。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不能说他是没有信心，但是人谁无过是吧，但是在他也表现出人性的软弱，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一路走来的时候他真的悔改，真的认罪，而且他甘愿接受比耶稣死的更痛苦的十字架。今天彼得被天主教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他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位主教，也就是第一任的教宗。渔夫彼得一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的公义和信实，只要我们真心认罪悔改，神一定会大大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这就是我在第十八章所做的一些看到的一些重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自由去发挥啊。所以我们三十号我们就是讲第十七章是吧。